主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
但怎样才能带领孩童到主跟前呢？箴言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但如何使孩子乐于接受教导，在真理中成长呢？
有效的教学引领孩童认识真理，建立良好的生命根基。良友圣经学院文慧主讲主日学教学法。
小小双手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主日学教学法这门课程。我是文慧，跟大家一起呢在这门课程里头学习已经有一些时间了。今天呢是进入第21讲，那么21讲跟22讲呢，文慧都会谈一个话题，或者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课题，就是纪律的问题。纪律在主日学当中呢有一个功课呢是老师同学都要一起学习的。老师呢是要学怎么样做好课室管理，学生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守秩序。那么今天第21讲呢，文慧会先跟大家来谈一谈呢秩序管理，以及呢定班规啊，每一个班级有班规，那么我们会谈这一方面的。讲到这个课室管理呢，很简单，就是要执行纪律，目的呢不仅是能够有效的进行教学，更为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呢操练他们的自制力以及呢自律的品格。那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呢，就是呢纪律不等于安静，不是呢整个课堂安静，从头到尾呢小朋友呢动都不动，一声都不吭，那这样呢就是做好课室管理，这样呢就是执行了纪律。不，纪律呢不等于安静。那么什么是纪律呢？纪律呢乃是在于建立一个安全有秩序的学习环境。安全有秩序的学习环境，让每一位学生都安心的感觉到被重视，然后能够呢自律而专注的学习老师所教导的课程。这就是呢纪律，也是老师应该要做好的教室管理。那么讲到纪律问题呢，首先呢我们要谈的是你怎么样先不引起问题，也就是呢如果没有你需要去纪律的问题，那就省了很多的功夫，对吧？那怎么样避免纪律问题呢？第一个，课室的环境，看看你的教室，空气是不是流通呢？有没有窗户？那应该避免呢，在一个密闭式的房间里头教学，这个会让你的孩子呢，有一种的逼迫感，觉得好像受辖制。所以呢教室呢最好呢是通风的，这个也可以让孩子呢比较有精神，而且呢最好有窗户。那么有窗户呢，很自然的光线呢就比较充足，也会让孩子呢感觉心情舒畅，不会好像被关在一个箱子里或者是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另外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温度的问题，温度呢是不是适中。在内地呢夏天最近几年都是高温，那么到了冬天呢特别是北方很冷，可是呢在大城市里头有暖气， 但是文慧就发现呢，有的时候这个暖气呢太厉害，太干燥，对孩子来说呢也不是太理想。还有呢，如果夏天也要注意，这个空调呢是不是太冷呢？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温度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看看呢，这个光线是不是足够，太暗太亮都会影响我们学生的注意力，当然呢更会影响他们的视力。如果呢我们的房间呢这个窗户非常非常的足够，这个阳光呢透过窗户呢猛晒进来，这个阳光过于猛烈，那么这个也要注意了，我们可能呢要安装窗帘，拉上这个窗帘，让孩子呢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里头来学习。还有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我们的课室呢是不是清洁的，有没有太多的杂物呢？文慧呢曾经去过一些教会，有些教会的主日学教室呢是在一些教会的杂物房里，很多的杂物，小孩子呢就在杂物跟杂物里头的一些小空间上课。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小孩子怎么能够喜欢他上学的环境，就是主日学的环境，还有他怎么能够专心来听课呢？因为旁边太多的杂物会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有些主日学的教室呢是安排在教会的阁楼，有些呢在地下室，这些呢对孩子来讲呢也不是太方便。特别是如果您的孩子，你所教导的是幼小班初小班，让他们呢上楼梯或者是下地下室，其实呢都不是太安全。所以如果教会环境各方面允许的话呢，应该让主日学呢有自己的专属空间，至少呢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教室，让教师和学生呢感受到教会对他们的重视，让他们呢对主日学呢有归属感。那这是课室方面，在环境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户外教学，因为在教学法里头我们提到，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户外教学，让小朋友呢实地的去观察体验。那不过在户外教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避免在下雨或者是日晒，特别夏天高温之下我们进行户外教学，这是非常不理想的，孩子呢也不容易呢集中注意力。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呢孩子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幼小级，你应该要加入呢更多的助教人手来照顾这班幼儿班或者是初小级的学生。另外呢，我们要进行户外教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事先呢制定一些的外出规矩，免得学生呢因为在户外他们会非常非常的兴奋，以至于呢他们会忽略了秩序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进行户外教学，我们要事先跟孩子呢约法三章。还有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我们进行户外教学去的地方呢稍微远一点，例如呢我们这一次的户外教学呢我们想去公园，这个公园呢可能离教会呢有一段距离，又或者是去动物园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带的班级呢如果是幼小班初小班或者是中小班，我们需要提前让学生呢回去跟家长报告，如果可以的话呢应该由老师或者是主日学教导处呢出一封的通知函， 让学生的家长知道呢，他的孩子呢，在这个星期呢，不是在教会上主学，而是到了户外进行主学。那么家长呢，心里有个底。那这些呢，都是老师或者是呢，我们主学的教职员应该注意的事项。这是讲到户外教学。那么第三方面，我们来看看啊，座位的安排，在教室里头座位的安排，怎么样做好座位的安排，避免一些纪律问题的产生。每一行的座位最好不要太多。我相信呢，每一班的主学学生呢，差不多是十位，这是一个平均数。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围成个圈，或者是两行，或者是三行，千万不要呢一整行太多人。所以每一行的座位呢不要太多人，这个也是方便呢老师可以照顾到每一位学生。年幼的学生呢，要让他呢靠前靠近老师，为的是让老师便于照顾这些比较年幼的孩子。也因为他们靠近老师呢，大家都知道呢，年纪小的孩子呢很喜欢呢靠着老师。如果老师可以用你的手摸摸他们的头，那这也是一种爱的语言啊。那么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小朋友，年纪小的小朋友，他会很注意的听老师的讲课。所以年幼的学生呢，让他的座位呢尽量靠前，也靠近老师。如果是混合班级上课啊，譬如说我们之前提过的合班的崇拜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将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呢混合坐在一起，让小哥哥小姐姐照顾小弟弟小妹妹。另外呢，我们也要安排呢合适的课桌椅。例如呢，这个幼小级呢，我们可以安排呢小凳子小桌子。这是因为呢他们的身量问题，所以呢让他们坐那些小凳子呢，然后使用小桌子呢，对他们来讲呢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那么中年级高年级的小朋友呢，学生们呢，就可以安排他们呢坐一般的桌椅就行了。还有我们也要注意到，全部的学生能不能看到你所预备的教材，或者是你所预备的视听教材。例如，如果呢你是播放影片，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看到呢？如果你是采用大图片，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看到呢？这是关于座位的安排方面啊，我们做好这一方面的安排呢，就可以避免一些纪律问题的产生。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要管的学生。首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呢，孩子呢是没有纪律观念的。现在呢，很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些孩子呢在家里备受宠爱，造成了被溺爱儿童症候群。这些呢可爱但是呢被宠坏的孩子呢，对纪律呢是没有观念的。所以在主日学里头，我们也要操练孩子们呢有纪律观念。孩子呢可能是不知道呢对神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对圣经或者是对教会又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呢就要教导他们对神对圣经对教会呢应该有敬畏，应该有尊重，应该有爱护。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呢，孩子呢他们在身体上的一些需要，他们不能够坐太久， 不像我们成年人。其实我们成年人呢，坐太久也会觉得身体疲乏，也会觉得心灵困倦吧。所以呢，孩子呢是不能够坐太久的，孩子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幼小级的孩子呢，他们的注意力呢大概只有3到5分钟。还有孩子呢，他需要有活动来消耗他的精力。另外呢，如果呢你安排太多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呢又太过剧烈，那么会使孩子呢感到疲乏，甚至呢会让他暴躁，他们的情绪呢被引起来了，一下子呢很激动很兴奋，接下来呢可能就不受控制。还有呢，儿童主日学呢常常是安排在主日的清晨，那么你就要看看孩子们呢有没有吃早餐。肚子饿通常心情也不太好，更很难要求他要集中注意力来听你讲课。还有也要注意一下孩子呢，他睡眠足不足够。文慧记得呢，曾经教过一个幼儿班的小朋友，上课上到一半他突然哭起来，问他为什么哭，他不说，他就是一直哭。后来呢才知道，原来呢他睡不够，他觉得好疲倦啊。大概3岁的孩子不懂得怎么样讲，于是他就哭了。这些呢都是孩子身体上的需要，我们呢需要去注意。那么特别呢，如果看见他们在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呢，我们要先去照顾他们。那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一些呢因为他们身体的问题带来的纪律问题。还有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课程时间的安排。那如果我们的课程时间呢安排不当，譬如说呢我们讲故事讲得太长了，又或者是呢我们安排的活动太多了，那么这个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学习，他们呢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不安静，想讲话，活动太多呢他们太兴奋，或者是呢在里头玩得太过激烈，疲乏了，以至于呢后来你要讲故事的时候呢他们全部都坐不住了。所以课程时间的安排呢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课程时间太长，一般主日学呢文慧建议呢不要超过1小时。但是我发现呢，很多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呢时间都是超过了1小时。这个呢对孩子来讲呢其实是挺长的。老师也要注意准时下课，当然准时上课也要准时下课，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要先处理好呢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学生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影响纪律的问题。特别是中年级高年级的学生呢对性别呢是非常的敏感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安排男生女生他们的座位，在设计活动游戏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一方面。同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好，又或者是呢有一种竞争的心态呢，也会影响教室的管理。文慧呢就处理过好几回呢，有一些的同学呢排挤另外一部分的同学，那么就引起了一些教室秩序管理的问题。那老师呢要先处理好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呢减少教室纪律问题的产生。那这是学生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老师本身呢，你的准备充不充分呢？如果你准备不充分， 很自然的，你也没有多余的心力呢，去管理你的教室、你的学生。如果你准备的不充分，可以想象，你的教课程序呢，可能会很混乱、散漫，时间的安排呢，可能也不是太适合，以至于呢，你的孩子、你的学生，在整个课堂里头呢，无所适从，很自然就会影响秩序。另外，老师们请注意，你本身的个性如果是比较内向的，又或者是比较柔弱的，又或者是呢，你很容易心软，定了规矩，孩子不遵守，你应该呢惩罚，按着规矩来，但是呢，你没有好好的处理，没有呢按章办事，又或者是呢你在处理当中呢不公平，有一点的偏失，那这些呢都会让你的孩子呢他们记在心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对教室的秩序或者是班规呢就不会有完全遵守的心态。文慧就认识一些的老师，他们本身呢相当有爱心，不忍心也不舍得呢惩罚孩子，当孩子犯了班规，又或者是呢引起了一些严重的纪律问题，这些老师呢没有真的做到纪律处置，以至于呢他在管理上呢没有办法尽到一个老师应该有的职责，所以老师在这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另外呢，有一些老师可能是比较年轻，又或者是呢比较充满童真，孩子心性比较重，本身就像个大孩子，能够跟孩子打成一片是很好，但是在管理秩序上呢，你需要有老师的模样，也就是说呢，你要像个老师，不能够在管理上呢，你像个大孩子。如果你像个大孩子呢，你没有办法呢，做很好的秩序管理。另外，如果你不了解，你也不关心你所教导的孩子们他们的特性，你当然就不容易管理他们。老师本身的纪律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例如老师迟到啦、早退啦、晚下课啦，还有刚才文慧说过的不够守信啊等等。还有现在呢我们都有手机，请老师呢上课也一定要关掉你的手机，老师全心上课，孩子才能够全心的来上学。还有老师请你注意，你的穿着打扮呢也会影响孩子，太过艳丽、太过奇怪的衣服都会让你的孩子分心的。那这些呢我们都是讲到呢怎么样避免纪律问题的产生，是消极性的。那么积极方面呢，我们应该在开始上课前呢制定班规，让学生呢有规可循，这是教室管理的一个好方法。班规代表教师和学生对自己班级的期望，让大家知道在班级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让大家呢有规可循，也在这样的一个班规当中呢对班级有一个归属感。好，怎么样定班规呢？首先积极的聆听，一起来定规，最好的方式就是由教师和学生一起来制定，当然教师呢应该是作为主导，提出一些重要的方向来定规，然后让学生来讨论可不可行，他们愿不愿意，要不要遵守。特别是中年级、高年级的学生，他们会很喜欢跟老师一起来定班规的，也会乐于遵行他们自己定的。 那么幼小级的学生呢，也可以参与定班规。不过记住，要简单容易遵守的。譬如说呢，说话之前一定要举手，啊，这是可以其中的一条班规。还有班规呢，要约法三章，言出必行。如果呢不执行班规呢，那就不要定班规。定了班规不执行，破坏力是相当强的。那么也要记住呢，班规呢不要定太多条，并且呢简单具体容易记，这样呢就可以让小朋友呢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该守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呢，应该将班规呢写在大字报上，贴在教室一个显眼的地方，让学生呢随时可以看到。学习是为了要思想，学习是为了使人敬畏，学习是为了能行，学习能带来改变。良友圣经学院主日学教学法。今天文慧要分享的儿童诗歌呢，歌名是《小传道人》。歌词这样说的，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将福音传扬，叫罪人蒙救恩。我愿为主福音殷勤工作，主啊，请差遣我。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很短的一首儿童诗歌，但是相当的有意义。那么今天呢，在主日学教学法第21讲里头，文慧呢谈到纪律问题。那么首先是跟大家谈到怎么样避免纪律问题的产生啊。如果呢我们先做好一些的安排，那么学生呢能够在一个安全又舒服又在老师准备充分的课堂里、教室里头来上课，那么很自然呢，一些纪律问题呢就不会发生。这是消极方面。那么积极方面呢，我们要定班规，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学生呢一起来定。不过老师请注意，你一定呢是做主导的，你自己呢心中最好要有一个底案。文慧呢在自己的班级里头，我班规定的不多，两条一定要遵守，那就是呢读经的时候绝对安静，祷告的时候绝对安静，让你的学生知道为什么要定班规，班规的意义何在。愿神祝福您，再见。